什么样的呢？当知灵群策，灵群策也是梵文的音译了，就是非常微简的简密，甚至于比苏陀罗更要微简的一种简密。那像这样的偈子，傅绰一共说了27数之多，这个是记载在经典上的。如果简化归纳起来说，傅绰的意思就是说，对人深怒并且怀恨者，或者说伪装伪善且没有惭愧心的，或者说伤害生命而没有悲悯心的，或者行为寻人利己者，或者说掠夺有主无主之物而据为己有者，那么或者妄于其人榨取财物者，现在社会上面到处都是，故意说怎么样啊，打死人伤命，骗死人不伤命，那就是说妄于其人榨取财物者，社会上到处充满了陷阱，以妄于其人给人家别人的变成自己的，还有作恶而自行淫福者，或者功高我慢而藐视他人者，或者自造过恶而诬谤他人者，或者父母年老而不善加奉养者，或者萨门婆罗门等门如法者，就是照着习俗如法等门其事而可再不语者，这个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情。萨门婆罗门如法等门其事，你这个做放逐的人很不客气的骂人家，这是不应该的。或者说生于婆罗门众心，习诵婆罗门经典而行诸恶业者，这个也是智者为婆罗门说的，生于婆罗门众心一定要读是非陀经，一定受教育，而你居然对于如法登门其事的沙门恶言相赞，等于你的经拜读了吗？以上这么多的行为，只要具备一种，就算是灵群策。灵群策就是简明的意思了。所以傅绰最后的结论是，并不以他说生在什么中心才是高贵的，而是说以他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以他的业力业为灵群策，因为我们行为的后果就是业。行为我做善行，当然我造下善业，我做了恶行，我心怀深恨之心，或者是心里面有贪婪之念，那当然身欲以三业，我心里想是一业，不但想并且真正做了，那就成了身业欲业了。这一切行为的后果就是业，以个人的行为决定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呢，还是一个不值得尊敬的卑贱的人。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天生的圣者，也没有天生的贱民，应该用他的行为来决定他是圣者还是贱者，非常有意义。这一段很有意义，也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说，并不因为他的众生高贵，或者说并不因为他是大官，并不因为他是大富公，大富翁他就是知，他就是尊贵的人，也并不因为这个人是穷人，我们就很卑视他。一切一切要以个人的行为为准。
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见者。同时在里边说，佛陀去看那位老比丘，告诉老比丘说，你看我这个衰老的身体有什么用呢？你应该知道啊，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你要能够体会到缘起，你就是见到如来了。佛陀并不制造个人崇拜，你们要来对我敬礼，你们信仰我，我就能够救你们，没有这么回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额外讲一个佛陀老年所发生的故事，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是西婆大多叫盘疑佛陀。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堂兄弟，好像是佛陀的第三位叔叔的儿子。当初七王子出家，其中就有提婆达多在内。出家以后，最初他很努力，很精进，追随佛陀几十年以后，他的野心逐渐滋长。他看佛陀年老了，他希望取代佛陀的地位，由他来领导僧团。那么佛陀就了解他的意思，并且知道他的习性，就没有给这个僧团的导师的位置给他来做。甚至于有一次，佛陀在对众比丘说法的时候，提婆达多当面提出要求，他说：“世尊呀，你已经年迈了，健康也衰退了，给僧团交给我来领导，这样你就可以度着你安乐的余年了。”世尊当时予以拒绝，并且很肯定地说：“我不舍众，舍是一个提手旁，三个耳朵那个舍。”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并不是僧团的领袖，我只是给我说真我的真理来告诉大家，我是等于是老师学生之间的关系，我并没有以教主之居或者是以僧团领袖之居嘛。所以说佛陀说我不舍主，意思是说领导僧团的呀不是我个人，而是如来佛陀他的教法跟戒律，不是我释迦牟尼或者是我去探悉达多来领导僧团的，而是如来佛陀他的戒律教法来领导僧团的。我们可以拿现在名词讲，就等于是一个法治的传递，不是我个人来领导，而是说以我们的规章制度来领导的，大意是这样吧。那么佛陀他的意思也就是所谓依法不依人。提婆达多曾经再三要求，佛陀最后以比较严厉的言语给他斥退了。就在这个时段，摩揭陀国发生政变，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儿子，后来的阿哲史王，当时的阿哲史王子幽禁了他的父亲而取代政权。这个佛陀晚年遭遇了两大打击，一个是阿哲史为了登不及他父亲死过以后继承王位嘛，就给他父亲关起来了。另外一个王舍城，这个是在发生在王舍城 在居沙洛国的舍卫城那边呢，托斯尼王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毗留里王。毗留里王找他父亲，老年给他父亲驱逐出国，给他父亲赶走了，他自己就当了，就继承王位，当了这个居沙洛国的国王了。原来哪两位老王都有佛陀一生的尊敬，视佛陀如师如父，可是这两位年轻人对于佛陀虽然尊敬，但是是所谓尊而不亲，已经没有过去那一种友谊跟交情了。这个时候阿哲是发动政变，给他父亲关起来，一方面呢跟毗婆大多勾结在一起，以物质东西支持毗婆大多，希望毗婆大多能够取代了僧团的领导权，而来支持他自己的政权。那么在有关资料里边记载，佛陀不肯给领导权交给毗婆大多，毗婆大多曾经雇佣刺客去行刺佛陀，也曾经由山上边吹下大石头来想给佛陀压死，甚至与教唆管理响打响的人放出了凶猛的嘴响去冲击佛陀，但是都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有一次在全体比丘的机会上，他提出了所谓无法的问题，要众比丘当众表决。表决的结果，有一部分比丘，一小部分比丘，几百人附和了他的主张，他就带着这500个比丘出走了，就另外去成立新团体了。据经典说，后来有一次毗婆大多他这个新团体正在开会的时候，舍利弗就进会场，以义正辞严的语气啊，说服了俘获毗婆大多的这些比丘，这许多人深受感动，有一部分人跟着舍利弗又回到了竹林精舍。那么经典上说法不一了，后来有的说是毗婆大多气愤吐血而死，也有的说妲己裂了一条缝给毗婆大多吞没了。经后代佛学家的考证，这里边问题很多。毗婆大多当时提出了说无法，法律的法，五种法。无法是什么？记载在《大比婆萨论》书上面有记载，说我云何无法？他说他的意思是，第一条，这一生所谓尽行受要着粉衣，就是终生穿着呀很破烂的袈裟，不穿华贵的衣服。那么而这尽行受乞食，一辈子托钵乞食，不接受人家丰盛的供养。那么第三条就说为尽行受为衣作事，意思就是说这有生之年日中一事，就是吃物了，我们现在说就是吃物，过了午后不吃东西。第四者尽行受长期贿赂，意思就是说这一辈子有生之间终生居住夜晚，不住精舍。五者尽行受不食一切鱼肉血味盐酥如罗等，这五条提的都很正，都是很正当啊。据后来甚至于近代几位佛学大师的考证，当时到了佛陀晚年的时候，僧团的戒律已经比较松弛了，不像佛陀刚正道以后，比丘出家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须， 到了几十年以后，佛教僧团很兴隆，国王大臣大夫长者信佛教的很多，那么对于佛教的供养很好，甚至也有许多民间信徒改了小的经舍送给僧团里边的比丘，就是就等于啊，或者他很尊重哪有比丘，他就盖一栋小房子送给他。所以这一种僧团的戒律已经不如僧团刚成立的时候那么严谨了。当然在佛陀时代并没有限定比丘吃素，而是说托钵乞食嘛，给什么吃什么。可是印度自古以来就有苦行派，婆罗门教里边也有苦行派，而提婆达多所提出的五条意见，那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穿这个所谓这个法然之衣了啊，不穿法规的衣服；第二个托钵乞食，日中一食，不居住精舍，住在夜晚。那么甚至于素食不吃鱼肉等等东西。这个其中旨在检讨的是，是不是提婆达多反对世尊的中道修行，而提出复古的苦行修持呢？因为世尊到后来主张中道，既不纵情于娱乐，也不再去修那个毫无意义的苦行，就是所谓中道，过着不过着那种偏激的生活，也就是刚才说那个，到了后来戒律松弛了，有些比丘就住在自己的小精舍里边，不出去乞食，等着信众供养送到家里边。那像现在南传佛教啊，比丘又出去托钵乞食的，但是大多数是信徒直接给他送到寺院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僧团发展过程里边，再找国王大臣等等的大夫长者的支持，为僧团建造精舍、供养衣食，甚至于有人供养比丘个人的精舍，比丘有下安居的所在，甚至于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的精舍里边，不出外乞食，有人供养，这就跟传统修行的生活托钵乞食这个生活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是提婆达多他所领导这一派比丘，他们还是实践着传统的苦行生活，而这一种苦行修持呢，也得到了一部分社会人士的支持，甚至于阿哲士王也向他皈依，阿哲士王是皈依了提婆达多，并且这个派系啊后来还一直流传下来，一直到了公元七世纪，玄奘大师提行求法的时候，《大唐西域记》里边就记载着，当时还有提婆达多这一个系统的苦行派，还有后代还在修行。因为有时候当真是精心书不如无书，我们不要以为三藏十二部经典一个字不可更改，不是这样。到后来阿育王时代，所谓大千无私，有一个大众部的比丘名字叫做大千的，在经典里面给大千记载的那个恶劣不堪的呀，像畜生一样的，事实上真的是那么回事吗？不一定了，都是因为啊派别的不同，理念的不同。那么提婆达多既然到了后代，大唐西域记里边都记载着后代有他的那一个苦行派的还有僧侣比丘还在积极修行，
特检当初不检的完全是为了尊敬招劝，而是对于修行方式非是意见不同。所以说如果认真检讨副教师的话，里边很多记载没有办法阐究，因为一阐究就矛盾百出。第一个，印度是一个不重视历史的国家，只重视传说神话，不重视历史。第二个，他们有文字记载是在几乎是在公元世纪之后，那么靠着这个传说互相矛盾的记住的许多传说同时并存，没有人去管这些事情。所以说你想佛陀究竟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大波涅槃，真正自己残害起来有60种以上的不同的结果。所以说这些事情嘛，我们就只能够说是跟着大家大多数人所承认的。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说依据众生典籍，佛陀灭度于公元前486年，那么十首八识这一点是大多数都承认的，十首八识，那么就是出生于公元前565年。可是根据许多不同的记载的前后相差700-800年，我们中国的记载也说甚至于周朝什么什么时候就有了佛教，甚至于派人到中国来传教的，这个前后相差的这么多。不过大致来说嘛，根据这印度历史的研究，说恒河流域16大国，这16大国应该是在公元前500-600年的时候，因为最可靠的记载，后来欧洲的亚历山大征入印度，欧洲那边有详细的记载，有这个来互相的考证推断的，能够推断出比较正确的年代了。这个都是题外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也就是包括着这个提婆达多的叛变。那么下一次我们讲第11讲佛陀的义教，以己为舟，以法为舟，还剩2讲，还剩2讲。我们有问题的哪一位同修有问题，我们提出讨论，有没有问题？假定没有，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再讲。